人类自古以来都问自己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也经常自问生与死、善与恶、幸福与痛苦这些非常实际的问题。这些问题都不是形而下的物质世界所能圆满答复的，所以人类便自然而然地在宗教层面探求答案。整部人类史无不充满宗教的思维和生活，充满因宗教直接或间接产生的争论，甚至冲突和战乱。宗教一向深入人的生活习俗、传统、家庭、社会、艺术、音乐和文学中。古希腊一位名叫普鲁塔科的作家在一本书中说，如果你游览天下，可能会看到一些没有围墙的城市，这些城市可能不重视文学，没有君主，没有住房，没有财富，也不使用钱币，也不知道剧场和运动场为何物。可是你绝对看不到有一座城市没有神庙，没有神明。当代德国诗人赖纳·里尔克说，几千年来我一直围绕着天主转。赖纳所说的我指的就是人类。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文件《教会对非基督宗教的态度宣言》第二节提到，人为什么天生具有宗教的情愫，甚至承认在有形可见的事物之外也存在着一种神秘的力量，存在着一位最崇高又圣善的神明呢？这种普遍承认的现象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深深地根植在事实的经验中。人在大自然中出生、成长，他不独自占有自己全部的生命，连形成他生活环境的种种人和事物也都不是自给自足的。他们从出生到去世之间的所有活动都相互影响，彼此制约着。那么试问，我们眼睛所看到的，身上所体验的，思想所归纳出来的那股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能源力量和美善到底从哪里来？为什么人世间不断出现新的、无法预测、奇特的事物，给世界充满美妙和神奇呢？说到这里，我们很容易意识到，在大自然和历史现象内外，存在着我们肉眼看不到的既超然又神秘的力量。这个力量使宇宙在和谐中生存和运转。换句话说，我们很容易用理性推断出，在城市间一切可腐朽的事物之外，还存在着一种属于神的境界。在这个境界里面，有着完美无缺的生命力，这个生命力维护着人类和物质世界的生存。这个隐而不现的生命力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例如宇宙的能源和大自然的秩序，例如众多的神明和精神体，又例如一神教所说的最崇高的自我存在者。对这个无法言喻的自我存在者，人类一般抱着两种心态，或是设法捕捉它，企图利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那些行魔术或祈求魔术的人所抱的就是这种心态。再不然就是臣服它，信赖它，把自己生命中的一切都托付给它照顾，希望这个伟大的自我存在者使自己脱离邪恶的陷害，并赐给自己如它那样完美的生命。后面第二种心态就是宗教信仰态度。人的宗教信仰态度要是里外一致的话，必定会引导他承认这位自我存在者是独一无二、至高至善、最公义的神明。这位神明举世无匹，他管辖一切可见和不可见的善恶。只有具有这些特征者，才能保证宇宙的和谐与统一，才能保护人的生命并赋予人生意义。面对这位自我存在者，人自然而然由衷产生敬畏、敬仰的心情，也觉得需要净化自己才配得上祈求他的保护。人的这种宗教情愫，基本上是向那支持宇宙世界并响应人心需要的神秘力量开放自己的内心世界。如果有一群人都具有这样的宗教情愫，也接受一定的教义， 奉行同样的伦理道德规范，公开举行一致的崇拜礼节仪式，他们便形成一个宗教信仰团体。真正的宗教都是先验的，都是超自然的，所以它的内涵必然有一个很大的部分是非常奥妙的，人无法直接窥探它的全貌。对于这些奥妙，人只能用象征性的言语和模拟的事物来谈论，对这个奥妙的本身，人只能用礼节仪式来呼求它的临在，接受它的力量，并且以适当的态度遵循它所制定的宇宙秩序。早期的人类以狩猎为生，所以他们呼求它是森林的神，进入农业社会的人则以大地的母亲来呼唤它，畜牧的人则呼求它为天上的神。时代越进步，文化越发达，人对神的观念就越细致越复杂。世界上有多个宗教，一般可分为自然宗教、多神教、泛神教以及一神教。在这四大类的宗教中，大致又可以分出原始宗教、仙教、印度教、佛教、道教、神道教、犹太教、伊斯兰教以及基督宗教。每个宗教都有丰富的教义、礼节仪式、祈祷方式、灵修精神、宗教物品及特定的敬礼场所。这些宗教也都有纯真的信仰经验，并且这些经验基本上都一致。但由于各宗教的教义差别很大，因此所表达的经验也不一定都恰如其分，对人生观和社会责任抱负也不尽相同，有些经验甚至带有颓废、不健康和败坏的因素。说到这里，可以顺便提一提的是，宗教是有神论的，但世界上还有不少无神论。无神论就是不承认神的存在，神是精神体，无神论者不承认神，所以物质世界便是他们生命的全部，而人是物质界中的佼佼者，所以人是宇宙世界的主人，宇宙世界的命运由人来决定。每个人的思想看法不同，所以对世界的命运也有不同的主张。无神论一般可以分为四大类，即实证科学无神论、人文主义无神论、实用主义无神论以及悲哀的无神论。实证科学无神论主张试验科学以外的事物都是不存在的，对他们来说，宗教只不过是心理、社会以及文化产物和现象而已。人文主义无神论则主张人绝对独立自主，宗教只能使人异化，使人变质。实用主义无神论认为神存在与否根本不重要，因为神对人、对社会都毫无意义，有没有神无伤大雅。悲哀的无神论拒绝承认神的存在，如果神存在，世界怎么会有那么多邪恶呢？无神论是人类的不幸，虽然如此，它似乎还不至于对有神论构成危险。其实，今天许多无神论者似乎又逐渐回头转意，因为人生的经验告诉他们，人不可能主宰一切，人不是宇宙的主宰，善恶不能等量齐观，世界不是偶然的现象。这些无神论者所表现的回头态度虽然不一致，甚至模棱两可，充满情绪化，但至少表明了他们对宗教的肯定。现在我们再回来谈宗教。由于宗教情愫充塞人类各民族的历史，所以这部浩瀚无边的历史就是古今人类寻找与自我存在者相会的旅途过程。按照天主教的看法，人类数千年来追寻独一无二的真神而形成的宗教，就是人超越有形可见的物质世界的证明，也是天主主动前来亲近人的标记。其实，天主教一直深信，人的心灵与生俱来就像宇宙的创造者， 也就是天主教所称的天主敞开自己的心怀。而这位天主也不断地以各种方式和力量诱导人接近他，与他共融，分享他的神性生命。只不过人和天主的这种无形的密切关系经常被人遗忘，甚至因为种种理由遭到人的拒绝。这些理由可以是无知、冷漠、偏见、恶劣的表扬和罪恶感。虽然如此，人和天主的密切关系仍然是默默的，不断地产生对个人、对社会的良性影响。换句话说，天主不断地引导人走进他，不断地默默开导世界各民族走他们的道路。新约圣经《宗徒大事录》第17章26到28节记载，圣保禄宗徒给希腊人说，天主有一个人造了全人类，让他们住在地球上，给他们订立了年限和居住的疆界，如果他们寻求天主，便可以摸索着找到他。其实他离我们每个人并不遥远，因为我们都在他内生活、行动、存在。由此可见，宗教意识是天主这位自我存在者根植于每个人内心深处的。有了这种宗教意识，人会主动向天主敞开自己的心灵。正因为如此，人类普遍具有的宗教感并不只是人理性所归纳出来的知识而已，它更是一种推动生命的力量，这个力量支配着人的一生。范儿大公会议天主教的启示教义宪章第三节说，天主在受造物内经常向人证明他的存在，给人打开天上救援的道路，更从开始时就把自己显示给原祖父母。天主又不断地照顾人类，赐给一切恒心行善，寻找救援人的永生。说到这里，我们可以做个结论：世界上各宗教即使难免出现教义上或实践上的错误，仍然像范儿大公会议教会对非基督宗教的态度宣言第二节的话所肯定的，宗教映射着光照全人类的真理之光，这些宗教的无数信徒都受到天主圣神的帮助，努力彰显信仰的真实价值，以便有朝一日与唯一的真神天主相会。人世间的道路很多，但都殊途同归。很多人虽然在黑暗中摸索前行，但是天主绝不会让他们灰心失望，丧失灵魂。